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美理想编辑部，我是林兰，
我是乔木，
我是思珍，
我是阿紫。
今晚我们又是一个夜聊局，请来了杭州之子阿紫。今天
突然肩膀好沉重，
你把阿紫说的像一个 rapper。
然后呢，我们今天准备聊的主题是祛魅。大家知道这个祛魅呢，是马克思韦伯在《学术作为一种置业》这个著名的演讲里面描述的一个非常知名的学术概念。在此呢，推荐各位去听《读书不成林》的第42期，也主要是咱们的这个灵感来源哈。但是呢，我们呢确实没有太多的书袋可掉，就是稍微有点心虚，所以呢，我们还是打算从一个更互联网或者说更简化的角度来聊一下祛魅，或者说去除滤镜吧，我觉得，就是在这个秋风萧瑟的夜晚，回味一下人生吧。诸位可以简单的分享一些自己目前来说已经祛魅了的东西，或者说人，或者说地方，或者事情。
其实有好多，但是当时看到提纲的时候，就在想哪些比较好表述呢，所以就选出来了浪漫爱叙事。就是我本来写的是异性恋，后来又觉得好像不只是异性恋是这样，就是其他各种性别的恋爱也蛮像的。浪漫爱叙事就是一个在我们成长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种人生模型，就是那个时候看的所有的各种文艺作品都好像把它塑造成为爱情是人生中极其重要的一件事情，然后你所有的决定，所有的情绪，所有的发展都要围绕着爱情去做选择，去组织。小的时候就觉得好像这个只要把握住了爱情，人生就会非常的顺利。
我想说你一两年前可不是这么说的耶。就是几年前，可能大概两年前录的那个什么恋爱就是一起说废话，现在至今仍挂在美理想小宇宙的最受欢迎那三集里面，这也是你的选题。
就是我到现在也觉得爱情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但是它什么都解决不了，它只是给你带来非常短暂的情绪上的抚慰，它是完全无从把握的，它的到来和消失都不是主观能动性可以去发挥的地方。所以就会觉得
那是什么发挥？荷尔蒙？
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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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运？OK
OK。Wow.
以及任何的爱情，当你爱情发生之后进入到一段关系里面，大家会面对的问题就会变得更加实际复杂，和跟爱情没有太大的关系。
你长大了，
对，就是真的
加瑞的话，
就会觉得是不是这种感情的最后它的走向都是一些相似的东西，大家可能会成为伙伴，成为一个利益共同体的合伙人，成为一个家庭的共同的创业者，作为生活的队友去解决一些问题，但是那好像就都跟爱情没有关系了。然后在那其中，总之就是爱情的发生是短暂的，进入一段关系之后面临的是它的退场和真实的生活的露出，然后在真实的生活里面它的成分是非常非常的低的。
你长时间的待在一起也不是说你俩就怎么样憎恨对方，但是爱情浪漫的那个部分会越来越小越来越小。
对，它最后还是会变成人和人之间的一种关系的一种形式，然后那其中就有人的丑陋的一面，或者是真实的一面的发生。
这就是小的时候为什么我们看的是偶像剧啊，那后面那些什么中国式离婚的之类的谁会看？你小的时候会爱看吗？那肯定都不看，就赤裸的东西拍出来大家就觉得 OK， 就是把爱情全部都毁灭掉，但爱情也不能带来自由。
我真的是我看到那个子在提纲上说，就是祛魅的东西有异性恋以及异性恋范式的关系，或者说一切浪漫爱的叙事的时候，我就想说今天这集我们不聊祛魅了，我们就聊这个
聊恋爱。
我们别的就不唠了，不用聊了，
就没人想热线。
但是这个情感博主我们待会儿再分享啊，我们现在还是走一下这个正规的官方流程，我们其他人再分享一下。实不相瞒，虽然这个题是我提出，但是我想了很久我要说啥，我感觉我说啥都不是那么的合适，但是呢我最终还是想出来了一个非常模糊的一个事儿，就是我去魅了，我称之为过标配人生括号事业有成买车买房结婚生子，这个东西我可能现阶段是比较去魅的，就不是说这事儿不好，但是至于为什么这么说呢，待会儿再跟大家细聊。好，接下来再请真儿吧。
我其实第一开始看到这个提纲的时候，我盯着这个问题发呆至少10秒，就是我也在仔细搜罗自己的脑子里，因为我一直都觉得我是一个尊敬所有人和事的人，当然也没有这么夸张了，但我在想我对什么去魅了呢，可能跟我最近听到的一些人的故事和聊天有关吧，我好像是对路径这个东西去魅了，就原来可能会觉得你要是想要去实现一个东西，不管是从事某个职业还是做到某种成就，你首先得要先去读一个什么什么专业，然后呢它很顺理成章的让这件事情发生，那我现在就发现不是这样子的，其实就是各行各业的人可以做各行各业的事儿，没有一个特别固定的路线，说好像你一定要走这么一条才可以去实现，但其实你一开始傻傻的以为只有这样子可以做的时候，其他人已经在弯道超车了，就大家都在各种不一样的方向要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但就是在你做的过程当中会发现这件事儿是可以实现的，就是没有那么多的限制吧，我现在是会对路径去魅。
那吴师傅呢？
我感觉我可以聊一聊的其实是就是对学历，但是不是学历本身，而是学历作为基础的那种属于上个版本的美好生活幻想，或者说一种优绩主义幻觉吧。
我们现在来展开聊聊刚才说到的那些去魅了的东西，具体我们的这个去魅过程，比如说去魅的这个触发点是什么东西。然后我首先我要延续我刚才那个叠甲，就是
我可以先提问吗？
你提问，你
就是你的这个叠甲，因为我听到你说你现在对标准生活去魅，我其实是有在好奇你之前对他是认真对待过的吗？就是把这个标准生活这套
认真对待过，
据我的日常了解，感觉你好像也没有特别认真在对待这一套东西
就是去魅得先有魅。
对啊，那你这个去魅你好好讲讲吧，我要听一下
我这样子你干嘛那么严格，好像在说看我平时在公司也没有很上进的样子，
一个 T 人就是得这样
就是我觉得起码在我前20年的人生里面，我的脑子里确实是觉得长大之后该干的事儿就是有一份好的职业，而且还得是升职的那种，就有一天要当什么部门大中华经理的那种职业。就以前是会真实的担忧这个以后没钱买车买房咋办呢，并且会有一个目标，28岁的时候应该就是到了结婚生子的时候，就单纯的因为上一辈的那个模式就是这样的，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是一个顺理成章的东西。但是可能过了25岁之后吧，也是进入社会接触了更多人，也换了好几轮圈子之后，发现好像这个所谓的我称为标配人生这些好像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的重要，或者是你有了的这些东西它并不会许诺你一个幸福自由的生活。但是呢同时我也想说，我不是说事业有成买车买房结婚生子这些事情本身它不是好的东西啊，它肯定也是能带来一些幸福感吧。我觉得可能现在的想法是我可以不用一直追求这些东西，或者就是我追着追着我发现我追不了了，那也是可以放弃。当然现在要是天降谁我就是中奖了一台车，那我会很开心的接受它，我不会说哦我去魅了我不要这辆车，我也不会这样子。但如果你一直也没法真的拥有这些东西也没关系，就是你就去过一些别的生活，是干点别的事儿也是可以的。 其实不是所有人都需要比如说啊，在职场上一直上进，就有的人可以上进，有的人可以不上进，那不上进不代表他没有做好一个人的责任嘛。虽然说我这些说的好像我非常的这个 chill 一样，但是呢我没有对金钱祛魅，我依然很喜欢钱。我最近听到最美好的一个新闻就是那个小李子吃饭然后给了服务员50,000欧的小费，我看那个新闻我真的是心里面我觉得好感动好感人，
真的会哭，
谁
不想要当场给他磕三个响头都可以的程度。
没错，我依然是对金钱非常的着迷，我会觉得这样的故事很动人。这个就是我的一些简单的分享。
我的那个跟蓝妹刚才说的内容其实还挺相近的，就是我先说说我的魅是什么。
嗯，
这个魅其实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我的成长环境，因为我成长在海淀中关村海淀黄庄，它就是一个学习神教的建立处，学习神教的发源地，就是这里留下的全都是上一代靠高考进入北京的家长，他们学习改变命运，他们也深信学习改变命运，所以我们从小相信的那一套真的就是你需要考学，然后呢上很好的学校，上很好的学校就会获得很好的工作，就可以买车买房结婚生孩子，然后让你孩子上很好的学校，就是
那个什么放羊的高级版。
这里对学习好或者学历的要求这种标准它就像打牌一样，就是你出一个对七然后我就对八管上，就是这种感觉。我举个例子啊，我上中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学校我们班有过一个提议，就是说在班会课的时候邀请各个家长来，就是邀请大学的时候学了不同专业的家长来给大家进行一下相当于那种职业教育。然后我爸听到这个提议之后就觉得非常非常不屑，他说啊、哎、你们这个活动浪费时间不要叫我。然后我说这周来参加活动的两个家长，一个是麻省理工的 PhD， 一个是伯克利的 PhD， 请问您是
Who are you？
对，就是我觉得我生活这个环境可能算是学历内卷的测试服，而且那个时候大家是相信学历会带来一些承诺，就是我学习好，我上了好的高中意味着我可以上好的大学，总之你这个学历足够好就可以进一个好的单位，就是说这就觉得这一切都是理所应当的，我只要在前一步付出努力，那后一步的成果就是我应得的。但是其实现在这种叙事我觉得不光是在我这里，可能在现在更年纪更小的小朋友这里都就是他被瓦解了。我前一阵儿听到的一个比较震撼的事情是从我的高中班主任那里听说的。他现在还在中学一线教学，他应该是去区里培训的时候听到了一个案例，那个案例是有一个某大附中的小孩吧，他是自杀之后被救下来，然后他们学校的心理老师给他进行了一个心理辅导，就问他说你就为什么不想活了呢，他就说他爸妈都是插大的老师，他们家条件很好，尽管他只有14岁，但是他在他短短的14年人生里面想去的地儿都去过了，想吃的东西都吃过了，想买的东西都买到了，他如果再往后上学考学的话，首先他觉得他的成绩大概率考不上他们的高中部，就算他考上了高中部也是只要他们家不是祖坟冒青烟他也是考不上他爸妈在的那个大学的，就算再爆种他考上 top 2了，那他妈也是 top 2出来的博士，然后呢现在他爸妈在的那个大学任教，然后并且他以后就算还能做大学老师也不可能像他爸妈那样拿到终身教职类，就是说他拼尽全力也过不上他爸妈的生活，但问题是他觉得他爸妈的生活很痛苦很惨。他就觉得那还为啥活呢，就是他们的那个心理老师其实也无言以对，大家都逐渐在 感受到的一点吧，就是说时代已经变了，现在好像你再怎么努力也没有办法获得这个时代这个世界承诺给你的一些什么。
那个孩子说的话好、好令人心酸呢、
之前有一个很现在想起来很啼笑皆非的事情，在我父母的那一代，他们很多人的这种相当于学习改变命运论，还有一种投射就是觉得父母都这么聪明，学习都这么好，孩子的学习就也一定要好，这个是他们觉得他们会获得的承诺的一部分，但是很多时候并不如此。我当时中学有一个同学，他是物理老考不及格，然后他很痛苦，因为他爸当年好像是理科状元，他爸就试图指导他，但他爸也并不会讲题，所以他爸就骂他，然后他更加痛苦。后来呢，这个同学还是一个奇才，他发明了一个辐射学说。这个辐射学说就是他跟他爸说，他现在物理及不了格，一定是因为他爸的实验室里面那个机器有辐射，所以导致他爸的精子残缺，然后他娘胎里受损。不是最荒谬的是，后来他爸接受了这件事，他爸接受了他发明出来的这个学说，
听起来是个奇才。
我觉得就是孩子找了个台阶，然后他爸也就顺着这个台阶下了，很强哎，这个。
对，就是这个事情他超不可信，但是他爸只需要一个台阶，因为他爸还需要把这个妹给继续下去。
嗯，
很神奇。
我会觉得就是大家现在对于学历还有妹是因为没有找到其他好的方式来给自己的生活多一点的保障，所以这个是相对可控的方式，虽然它在目前来讲的话收效已经没有那么的强了，但是在作为个体作为普通个体能做的事儿当中，这是为数不多似乎自己可以控制的一件事儿了，所以可能还是会比较难去魅。
我刚刚听了吴师傅讲的这个事情之后，我其实想的那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现在还作为孩子嘛，就大部分人也是家里的孩子，然后我们也没有孩子，当我们的原生家庭它是一个尚算正常的家庭，就是它没有破碎或者说非常差到一个我们作为一个小孩都是待不下去的那种程度，它都是一个正常运转的家庭的情况下，我们要怎么走出自己的路？因为其实我觉得我们生下来之后在普通家庭里面，可能第一个妹就是来自于我们家庭里面的人的生活，就可能父母是怎么生活的，他就是我们的第一个看到的东西，然后很可能自然而然的印在我们的脑海里面。就像刚才吴师傅讲那个学生，他可能也是把他父母就是作为优等生一直干到那个很好的大学的一个很好的教授这种生活印在了他的脑海里面。我们自己的话，我们是怎么样从父母过的那个生活里面走出来的呢？就并不是说他们一定生活的非常的不好。
我觉得更令人痛苦的一种情况是，我没有像父母那样生活，我小时候也不觉得他们的生活方式是一种媚，然后我按照自己选择的方式生活了之后，现在再看他们觉得他们的生活也太好了吧。
你别说了，
这个真的比困在父母的生活方式里面更痛苦好吗？
我本来这个题想答天生的，但是我觉得这个答案过于虚无，就是你想过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我真的觉得是天生的，也不是说你生来就知道自己带着什么使命啊，这种又不是哈利波特对吧，你也不知道自己有啥使命，但你就是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你慢慢的就会发现一些自己喜欢的事儿，就是这种喜欢的事儿，它可能是非常质朴的，就是你也不知道它能不能给你带来好的生活，但你那个懵懵懂懂的期间就是喜欢它，那你就会沿着这个路往前走，不管以什么样的方式，没准最后你就到达了。虽然这个社会上有很多的标准，它之所以成为标准是有道理的，因为它成为标准就代表你获得了这些东西会让自己的生活更容易一些嘛，就是它起码是一个物质保障或者是社会地位的保障，但是当你获得不了这些东西的时候，或许你的生活里也是有其他的出口的，然后这个出口它就会把你指向一个你自己还比较喜欢而且能让自己的生活达到一个微妙平衡的程度。据我观察，我身边的人 都还挺微妙的。可能大家并不是说高考的时候考好了，或者是走了一个什么什么样的路，然后就注定你以后干嘛干嘛。没准有的时候你放掉一些自己对生活的掌控，就放掉一些些，然后让事情自然的发生，可能你就会走到一个位置。
嗯，
然后这个位置它还会往下走。
因为这个时代都很差，所以没有一个人是可以毫发无伤的。所以无论那个人你们是一起上学一起毕业怎么着，出了社会之后，因为大环境也没有那么的好，所以每个人都会被创，被创了之后就是发现其实大家都差不多，
而且你可能也不太在意其他人在做什么或者是走到哪儿了，因为大家都被创飞了。
嗯，
真的这个让我想起我也是最近看理想 app 刚上线的学完这一课，第一节课其实是一个社会学的郑作玉老师来讲，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还需要高等教育。他在他的讲稿里面其实也解释了我刚才说的和真儿说的一个情况，就是说我们父母那一代其实他面对的是当时那个社会从不是从零到一，而是从一到一百这个快速增长的阶段，他给的这个阶段的定义其实是德国的莱克维茨提出的叫做齐平社会，他会感觉你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上去，然后你一旦到达了一个台阶，就会觉得自己应该获得一些承诺，获得一些这个时代给自己的许诺，比如我一个萝卜一个坑，然后我上大学我就有大学的工作可以做，上中学就可以有中学的工作可以做，这样子。但是呢，其实到了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从100到101的这么一个社会，然后他称之为独异性社会，就是说没有太多资源了，然后大家都差不多，所以这个从100到101不就是一个开卷的时候吗？就是你做的跟大家一样好已经不够了，你就必须得在某个地方做出自己特别不一样的东西才能留下或者被别人记住。
用互联网的话来说，就是从时代红利走到了时代黑利，
吃上了一口，我们大家都吃上了
一口黑利
、挺好的。哎呦，刚好我们仨就是我吴师傅还有这儿讲的东西可能都有某一丝的相通之处吧，就是有很多以前比较既定的一些标配的，你做了这个就能获得叉叉叉的这种生活的公式，嗯，现在会发现那个公式就不一定那么的有用，
所以我称之为上个版本的美好生活。
所以我最近在看那个脱口秀的时候，虽然吧我对于傅航的那个脱口秀没有太大的感触
passion，
对，但是我还是觉得他讲的那些东西是挺好的，就像他在脱口秀里面大喊的那个 passion 一样。现在可能就是各种各样的以前被证明是成功的那些路径都不是那么的靠谱了，所以你就在这个废土上面，你就靠着自己的 passion， 你一路开着拖拉机往前冲，其实就行，就有点这种的感觉哦。那行吧，我们还是来讲一下那个子说的
浪漫爱，
浪漫爱，
这是不是有点过于跳脱了？
浪漫爱也是一种固有路径，
浪漫爱是家庭单位内的。
你快讲讲这个，我可太感兴趣了。
也可能是年纪大了，我不知道它是在哪个时间节点突然发生的，但是它突然就是在一个时间节点的时候，我在突然去回望以前的感情经历，会觉得很没趣，就是
啊，是连以前的一起去魅吗？
就是更明白以前的那个自己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之前看《始于极限》的时候，它里面讨论爱情和性，里面就讲到说，女性对这个爱情的渴望，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一种认可欲求。
嗯，
我觉得我的这个醒悟是这个方向的，就是我开始明白，那个时候想要得到的关注，或者想要从别人身上得到爱本身，是因为一种就是这种认可欲求，就是当你还没有一个在这个世界上足够证明自己存在的东西的时候，好像我们就要活在关系里面。
嗯，
我记得以前就是刘瑜在一篇文章里面写的，大概是说爱情是庸人的游戏， 就是因为它非常的简单，就它只需要两个人就可以制造出一种战胜全世界的幻觉。这个战胜全世界的幻觉是我自己说的，那个原话我不太记得了，但是庸人的游戏这个是刘瑜的话。突然就是感觉到这种对关系的渴望好像变成了一种简单的获得快乐的方式，获得存在的方式。它很好，但是它首先它是时间限定，然后主观能动性不能控制的一个东西，无法积累的一个情感体验。它很好，但是它没有我以为的那么重要。
嗯
嗯，就是人长大了之后是需要从更坚实的地方去得到这个认可欲求的替代的。
你刚刚说这个让我想到亦舒的一句话，他应该是他小说人物当中的一段话，就是什么，当然有爱是很好，但是没有爱的话面包也是重要的。
不是不是，
他的原句是我想要很多很多爱，如果没有很多很多爱的话有很多很多钱，或然后如果没有钱有健康也是好的。嗯
哦，好的好的，破案了，这句话算是破案了。我想说虽然亦舒的小说是非常强调爱的，但是你的这个情况呢，建议去看一下米兰昆德拉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我最近就是在看梁永安讲解米兰昆德拉的一些内容，然后会觉得这本书真的很有点东西。他好像是在讲爱情，但是爱情只是一种途径和方式，他会通过这种途径让你来确认自己生命当中轻和重的那些部分，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意识到什么是真正的爱。他可能还是会有一定的效用的，因为爱确实是你在一个人的眼中很确切的存在嘛，那这个肯定是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但如果它成为了一种不假思索的方式，可能会显得是比较庸常了。
我觉得可能是要区分清楚正在经历的是爱还是爱的表演。但是真的经历爱的时候，我们又能明确的知道到底是爱还是表演，就是这个是在当下的那个自己很难分开的。我觉得更现实和更难过的问题是，我觉得之所以我自己会产生这样子的转变，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现状的逼仄，就是因为要考虑更多的生存问题，是真真实实的生存问题，是我以一个什么样的方式过完我这一生的大的命题的时候，爱情在我的生命里开始变得无足轻重。
一生这么大。
对，因为我也暂时陷入了一种迷茫状态嘛。那与此同时，我的好朋友就是一个在美国当程序员的中产快乐小女孩，每天跟我讨论的问题是，她的老公有一个红颜知己，和她在同一个公司，他们每天聊天不让她看见，该怎么解决？
找一个蓝颜知己。
而我只想说，我好想互换你的人生，这个生活困扰也太简单了吧。
那怎么解决呢？请问你的建议是什么？
假装没看见。
啊，
我真的，
他也得找一个啊。
就是我内心是这个东西有什么重要的？
你有这样跟你朋友讲吗？会不会被打死？
我当然没有这样跟他讲呀，我就是认真给他出主意。我说就是要开诚布公的跟你的另一半好好的谈一谈，表达出你的不满，看看他怎么说，怎么解决，我们再来讨论这个问题。
你现在好像一本咨询师手册。
那其实我内心是这种破事。
中产的靡靡之音。
哎呀，你们刚才那么一说，我才就是突然醒悟过来，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读过什么很优秀的写爱情的小说的，也就是我一个都想
不起来。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值得拥有。
你提起昆德拉这个，我才突然想起来，我真的 这两年在读的小说没有一个小说在写爱情这个东西，为什么呢？是因为大家对于爱情的那个探索可能是在一些别的地方得到了解决，或者得到了暂时的解决，比如说在李诞直播间得到了一些缓解，我觉得还挺神奇的。当然也可能是我的样本，就是我读的书太少了。
我有一个网络观察，就是我会关注一些可能比我们更年轻一点的小女孩会日常去投稿自己生活烦恼的一些 bot， 那个 bot 里面越是关于爱情的，它的本质就越跟爱情无关。她本来是想投比如她跟她男朋友的一些矛盾，但是就是上来先打牌，就是说我的家庭条件是什么，我的学历是什么，我挣多少钱，我在哪儿，然后再说她男朋友的家庭条件是什么，她男朋友的学历是什么，她男朋友挣多少钱，她男朋友在哪儿，然后什么几套房几套车，然后再讲这个问题来自于哪儿。我看来看去这没有真正的关于爱情的问题，它很难变成一个真问题，因为下面的网友也是根据自己的生活情况直接站边儿，相当于他的生活更接近于哪一方，他就会共情哪一方，然后他就直接站边儿，也给不出什么很具有实操性的建议。这个反而是我感觉现在在网上不管是微博还是小红书看到爱情问题的最普遍的情况。
看起来是爱其实就只是自恋而已。
对，
我觉得现在还相信爱情会有点像是一种古典主义吧，就是那种真正的爱情，所以这可能就是过去的那些作家他们的时代过早的经历了一些激荡或者是变革，然后他们发现爱这个东西，就是真正的爱这个东西是好的，是可以帮助人体认自我的，他们就会写出来一些非常好的作品。但是我们当下其实就是离爱越来越远了嘛，就包括我们小的时候的那些影视作品其实是很强调爱情的，觉得爱能带来自由，能带来解放，对抗所有，但现在就会发现好像对抗不了，那你还不如就踏入原来的那个逻辑里面去垒起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因为毕竟家庭作为一个最小的单位，它是有着一种最紧密的，就最小堡垒吧，它几个人之间可以搭起来这么一个堡垒，对于此时此刻的人们而言，这可能是更重要的事儿。因为很难抵御更多的东西，也就更加的没有余力去看真正的爱，而且这个也不太是我们现在教育的重点嘛。
嗯，
没有人会教你怎么样去爱另外一个人。
而且我现在只是此时此刻，不代表未来我的想法，就是此时此刻的感受，就是感觉人生是不是大多数的时间都是站在一个空无一人的旷野里面的，所有的外部的关系，朋友也好，爱人也好，亲人也好，他们是你旷野之外的存在，就是你终究要去面对自己的那个荒原。
你咋你就又遁入荒原了？你咋了？你怎么最近又遁入了荒原？草都没有了，都不是旷野了。
唉，
就是无人的旷野就是荒原。
好吧，主要是我们这些人能够经历的爱情实在是相比于昆德拉写的书而言太过于平凡和不值一提了。我本来以为子讲的这种对于异性恋浪漫叙事的这个趣味是一种源自恋爱谈久了，就是那个关系处久了之后进入了一种瓶颈或者是倦怠期，但是我听你讲好像更复杂一点。
倦怠期的同时会觉得即便开始下一段关系终也会走到这一步。
哦，
哎，你这很像是那种爱情方面的存在主义危机，就是你的那个人生意义和虚无主要是从爱情来发散的。
没有，不是的，我觉得只是我人生的虚无蔓延到了爱情这个领域。
哦，原来如此。
我能理解子的那个意思，就是这个也是对一些关系的趣味吧，就是我们以前可能觉得亲情比如是无条件的爱，然后现在觉得可能自己对自己的爱都不一定是无条件的，然后到了友情这儿也要接受自己的朋友是跟自己完全不一样的人，就是你对固定的人聊固定的事情就可以，然后最后到爱情这儿也会发现虽然有很多东西可以聊，然后能带来一些彼此的治愈和认可，但是你身上总有一些奇奇怪怪的地方是 在这三种关系里面都没有人可以说的，就是只能自己消化，那就是走到了那一步，
三界之外
旷野，
旷野，
荒原，
好，荒原。
因为我有时候也会觉得两个人在一起很久的话，他们对于彼此就是一个好人，可以这么说吗？就是我觉得你是个好人，然后可能对方也觉得我是个好人，然后我们就在一起挺久了的。这其中其实浪漫的成分灰藏灰藏的少，只是因为我们都是那种朴实无华的好人而已。
听起来已经是非常不错的关系才会觉得彼此都是好人
是
对，才没有丑陋。
那你们在去魅了之后，你们的生活或者心态发生了什么改变？你们觉得就是去魅是个好事儿吗？
我觉得去魅就像喝酒，得适度才行对，所以你达到一种微醺的状态会觉得自己自由、但是喝太多的话你就会虚无，
你就会倒下。
哎呀，还是得重拾一点点自己人生的意义吧。比如说我最近，或者说这一年以来，我对路径去魅，因为有包括我还听杨天真的播客，我听他讲他跟他的朋友或者怎样的，然后我就说哇塞，人家可以去做这样这样这样的事情，那怎么就做到了呢？那好像也就这样做到了，就跟他原本的那个出场设置关系并没有那么的大，但人家都做到了，然后我就觉得很不错。现在偶尔会觉得看一些鸡汤类的书籍，或者是听一些这一类的播客，我不是说就是那种贬义的鸡汤啊，而是那种真的会有一定营养含量的，你喝了之后会觉得身体暖暖的，而且会觉得自己思路稍微开阔一些，真的有被打动到的。因为我看过一个动画片叫超级破坏王，那个第一部里面反派的赛车手，他看见巨大的光束之后他就往前飞上去，其实我觉得那就是一个对魅很直观的一个视觉上的呈现吧。
好厉害，你给那个动画片上价值上的
我也不知道，就是突然想到那个画面、但是现在我就会觉得你适度的话，其实那个魅没有那么的难，然后也不一定就会把你烧死，可能你把它去掉了那个魅，你自然的就抵达了一个地方，然后也可能你会发现自己另外的一个魅，可能比原来那个还好。
我觉得刚才你问的这个问题，它其实有点，听起来有点像是一个选择题，就像是你更想幸福而糊涂的活着，还是清醒而痛苦的活着。但很多时候它也没有这么残酷了，比如工作的时候我们会说用一个方案来否决一个方案，那其实在去魅这方面可能也是要用一个魅来否决另外一个魅。你对一些已有的东西去魅它当然容易，但是你建立一些你重新相信的东西才是更重要的。我看见颜颜月他们的微博里面有说过这么一句话，就是说作为现代女人，我们有很多新的生活方式要去发明。我觉得就是套用过来，在对旧的东西去魅之后，我们的确有很多新的生活方式要去发明。如果那个就是不再让我们感受到快乐了，那我们能感受到快乐，感受到幸福，愿意去相信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比如对学历这样，那可能就是以往的那种学历也不能给我们带来一些承诺的美好生活了，甚至作为学历本身，我们也已经意识到学历它和知识，它和审美趣味，它和功德，它和私德和同理心，这些东西都是完全分开毫不相关的东西。那我们说比如说终身学习，那我们还应该去学一些什么呢？可能是一些我们真正感兴趣的东西吧。
嗯，
我会觉得现在大家都说要活在当下，享受此刻，之所以这么多人说，可能就是因为这件事情本身它是很难的，感觉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是需要一个盼头，或者是需要一些信念感的。然后我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翻出了之前看到的齐奥朗的一句话，就是我既没有愁苦到足以成为一个诗人，又没有冷漠到像个哲学家，但我清醒到足以成为一个废人。
你哪来这么多这种话？
我当时看到之后就是鼓掌，并且立刻记录了下来。所以就是如果你真的没有那个魅，我会觉得它会很难让生活 坚持下去。
嗯
嗯，就像看那个《头脑特工队》，脑子里面的那颗核心意识树还是核心价值树，就那棵树它是不是其实就是一种魅，就是你人生的想要追求的那个东西，你的价值观的基础，它一定程度上是不是就是一种魅。然后当那棵树倒掉之后，是需要有新的树长出来的，不然人会很迷茫无措，就会成为一个废人。
但他新长出来的那棵树是整合了他自己所有的经验和自己所有的那些可能曾经被忽视的不被正视的需求，这样重新长出来的一种东西，包括自己想要否认的一些经历也都在里面。
对，
是一棵很健全的树。
对，所以就是去的过程也要长新的嘛，就是复新的，去旧的魅，复新的魅，
新时代要到来了。
我觉得去魅之后的生活最难的点就是在于怎么去建立新的坐标价值观和呀，就是新的这个魅你要怎么去建立或者怎么去找到它。因为去魅肯定是一个，就是它会伴随着一些无意义感吧，嗯，但是有时候有的东西你对它去魅了之后也能给你带来一些个人的能动性。
哎，这样说来突然很有趣，因为如果把自己放在历史的时间线上，其实好像每隔三四十年就会有人在建立新的东西，还是说五六十年，因为我们的一百年前的确就有人在建立新的东西，
嗯，
而时间也没有过去很久，可是我们就是需要再去建立一个新的东西，
因为是加速的，随着科技的发展
啊，呀呀呀呀，
嗯，
还以为自己有什么了不得
的发现。科技的变革来的越来越，一次比一次的时间近之后，人的进步就会越来越快。
去魅了，
我是觉得去魅某种程度上是能给生活带来自由，但是自由就是意味着你要自己对自己负责嘛，这又是一个很艰难的事情。就你说这份自由我是要呢还是不要呢，就会有点纠结。不过去魅这个东西吧，也由不得你说我去不去，我决定要不要去魅，因为当你意识到这个事情不对劲的时候，你就已经在去魅的路上开始走起来了，
下头是不可逆的，
所以只能说去接住下头之后带来的那个有代价的自由，然后看一下这个事儿怎么去做。但可能很多时候我们去魅了之后，就像那个子说的一样，你就站在一个荒原上也是有点迷茫，暂时不太知道该干啥，
你开始种树呗，你荒原很适合种树
随手开始蚂蚁种树是吗，偷点能量
就感觉人的一生是不是它就是一个自己骗自己玩的游戏你总得骗自己点什么才能把现在过下去。
你这么说就有点黑客帝国了，
因为我最近其实也蛮虚无的，然后我又会想到人他需要有一个目标嘛，但是你这个目标实现了之后又会有下一个目标，你就好像在不断的闯关，然后这个关的尽头在哪里呢？没有尽头。那你为什么要闯呢？因为你不闯会更虚无，可是你闯了之后它还会层层出现。那如果再跳出来看的话，就会觉得这个行为也蛮无意义的，就是人不能站在太宏大的角度去思考自己的人生问题。
最近有个感受是，你说很多精神层面的一些想法吧，面对肉体层面的感受有时候还挺不堪一击的，就用通俗的话来讲，就是身体健康是最重要的。就如果你身体不健康，或者是你亲近的人他们生病了，然后在经历一些肉体上的疼痛的时候，你真的会觉得什么东西都不重要，家人可以治病这个是最重要的，就是获得一个 OK 的肉体是一个非常实际和具体的事情。但这个好像跟去美没什么关系，只是突然插这么一嘴。
而且很多时候就是我们精神上已经去魅了，但是还是没有办法迈出改变的那一步，是因为你发现你已经在过去赌自己还相信的这条路上走得太远了，有了太多的包袱或者沉没成本，你没有办法放弃你已经有的这一切，所以尽管你已经看出了一切是个骗局，但是很难做出决定马上就跟他一刀两断，或者马上开始自己的新生活，总是有很多 割舍不掉的东西，就觉得我努力半生都到这儿了，哪怕它只是一个游戏呢，
也要走到底。好吧，我觉得去魅这一趴其实我们没有讲到关于寻找新的魅的这个东西。如果说去魅的尽头是世界 is 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但是还有什么东西是我们觉得值得去守护它的意义和价值的呢？这就我们称之为魔法。我觉得有一个非功利化的兴趣爱好真的很重要。就是那个爱好或者是兴趣，它就不帮你赚钱，也不帮你获得更高的什么社会地位，但你就是纯纯的喜欢它。我用更通俗的话来说，就是 passion， 就是傅航讲那个 passion。你找到一个你真的很对它非常感兴趣，你很喜欢它，你很沉浸于它的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个是挺重要的。这个东西就是一个我们的生活的魅吧。如果有这么一个 passion 在你的生活里面的话，我觉得你会有动力能够忍受很多不那么愉快的时候吧。就即便那个东西它就很简单很小，但也很重要，就是它对你来说是真的重要的。这个也是说的有点虚，因为每个人都会不一样了，就那个东西。
这一题我的答案是做个好人，这件事情在我这里是不会被祛魅的。我会觉得像勇敢啊、温柔啊、善良啊、正直啊，就是这种人类的高贵品质，它就是一个绝对的存在。另外就是一些普世的价值观念，追求平等、追求自由，对我来说是一个不会被祛魅的我的核心树的一部分。
你的荒原还有这么一棵树在，
不然就彻底崩塌了，
连荒原都没了，成碎片了，
真的变成 bagel， 就是那个瞬息全宇宙，
对、哎、被所有的东西都吃，被黑洞吃掉了。
我觉得就是有一颗不屈不挠的心是非常重要的，虽然这句话说起来有点中二，
好像小学生的那个什么作文一样，
红旗下演讲。
但是这个时候就是会发现那些小的时候可能会觉得是套话的东西，但现在发现有一定的意义，就是当你真的发现那句话的价值的时候，它就会是有意义的。主要是因为我们作为微小的人类能够决定的事情实在是太少了，而且时不时的就会受到一些冲击，陷入虚无当中，或者是怀疑自己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没有意义。那这个时候呢，一颗不屈不挠的心就非常重要，就是你可以让自己休息，或者是可以让自己躺一躺，或者是干嘛的，但是你要知道自己可以站起来，还可以直立行走，保留一点点的反骨，你要觉得自己还有能力去做一些事儿。就是虽然不是说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些使命或者怎么样的，但就类似于可能人类这种生命的设置偏要你经历什么什么样的心理阶段或者是人生阶段，那你就偏不，就有一点点的那种偏不的想法在里面。这就是我想说的一颗不屈不挠的心。
我觉得可能主要是创造力吧，因为没有创造力的时候，大家很容易陷入到一种零和博弈里面。我觉得我是好的，所以你就不好，然后我觉得我高级，所以你就低级。但是只有大家开始创造的时候，其实才会有一种生命力，你在创造的时候能很明确的感受到自己存在的价值。创造力就是一种魔法，它因为是一种新东西，然后能给人带来激动的感觉，是一种生命力。
我想补充一下刚才我说的那个 passion 啊，可能 maybe 有人会好奇，我怎么知道什么是我的 passion 呢？我刚刚想到了一个标准，你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假如说现在你的生活因为各种原因缩紧到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有限，你每天能做的事情就只有就是最基础的那些，比如说吃饭、睡觉、洗澡，就是这些东西。那么假设说你的生活进入到了这么一种境地下，在这种情况下你依旧想要尽量去做的一件事是什么，那个我觉得就是那个 passion， 就是你的非功利化的兴趣爱好。可以这么去想一下，筛选一下你的生活中有没有什么事情是接近这个东西的。不要跟我说是玩手机，
我刚想说是玩手机。
我真的是，
但是 但是玩手机会有另外的一个了，你刚刚说的那个很像短剧开始了里面女主一开始的状态，
嗯，
就是有村架纯她一开始演的那个角色，她就是需要她妹妹把她拖去晒阳光才可以去晒阳光，完成这样的一个在她那一段生活里最健康的一种活动这样的状态。她就是在玩电脑的时候看到了短剧的表演嘛，
嗯，
那她就找到了她的 passion， 她就去看他们的表演，而且能慢慢做一些兼职这样子，所以手机也可以了。
这个让我想起了我一个发小的神奇经历。他这个大哥真是从小就爱玩游戏，他爱玩游戏爱玩到什么程度，就是他高三的时候每天都在非常努力的在学校写作业。为什么呢？因为他需要在10点多睡觉，第二天早上5点钟爬起来先玩2小时游戏，然后再等全家起床他去上课，就爱到这种程度。后来他就是也考上了还不错的学校，然后但是他意识到就是如果这个工作忙到让他不能玩游戏，那这个工作对他毫无意义，所以大哥现在选择做了一个应该是幼教的前台吧，这样不加班他就可以在家玩游戏，玩游戏对他来说就是最重要的事情。
很好哎，我主要是觉得像吴师傅讲的那个大哥也好吧，就是当你有一个你自己真的是很喜欢非常沉浸的那种非功利化的兴趣爱好的话，它相当于是一个你非常重要的那种类似于一个生活的锚点吧，就是是别人或者是外界的那些评判没有办法碰你的。最最最开始说到的那种买房买车然后结婚这种事儿，它确实可以成为你生活的一个锚点或者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去推着你的生活走，但是这些东西吧它相对来说比较容易被外界可能说像社会或者是你的亲戚什么的相对来说有点容易被外面的人影响，但是如果你找到了一个跟这种社会标准没啥关系一个非常纯粹你个人感兴趣的兴趣爱好的话，它受外界影响的那个几率会小很多，然后它就会变成一个你非常核心的这么一个东西，它会给你很强大的一个动力，你可以靠它去坚定的过你自己的生活。
我突然想起了我最近一个特别有正能量的趣味故事。我妈前一阵跟我说我姐她作为一个高中生和一个小学生的家长，并且在自己本职工作很忙的情况下考上了北大的博，我听了之后大拍桌子说太好了，我下次见到他就扣下他的学生证然后拿着去吃7折的高兴火锅。我妈说你这是油盐不进呢。
太好了，那我们也可以享受到7折的高兴火锅。
对，7折的高兴火锅。
终于有一个适龄的学生证
和安妮的学生套餐对我来说都更重要。谢谢
谢谢谢谢，他负重前行，我们
吃了火锅。
那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了，就是有什么东西是我们长大了之后反而重新十妹了，括弧其实就把它理解成就是你重新尊敬或重新的认为一些事情很厉害。我在这里列了一个非常装杯的人文社科，不好意思实在是太装了但我确实是有这么的一点感受吧。以前因为实在是听了太久这个文科无用论啦，就是读文科出去不好找工作，理科更好找工作，那个钱更多之类的。主要是现在发现就是大家都半斤八两，就是因为大环境不好谁都被创飞，就确实有的人比我挣的巨多，但是我觉得那些人应该也不是那么的多吧，所以我觉得就是学文学理都差不多。最近几年的因为工作的关系嘛，比以前更多的接触到一些人文社科的东西，包括一些老师他们的讲课啊什么的，会觉得人文社科是一个蛮牛的东西。就是他很多时候哎，就是他确实会赋予人生一些价值和意义，还蛮好的。就如果大家上大学选专业的话，千万不要觉得学哲学没有用，学哲学我觉得可好了，还可以去讲脱口秀呢。
如果你感觉自己遇到了一些不可名状的痛苦，但是你又无法解决它的时候，这个就是你走向人文社科的开始。因为之前我跟我 朋友聊天，他挣了很多，然后他是一个理科大佬，
嗯，
他当时就反正他絮絮叨叨的描述了一大堆叠加的问题，然后我说你是不是遇到了人的原子化问题呢？他说哦，原来有人研究过他，然后我说你去看看吧，然后他的就是他去搜了这个之后，马上就是你知道你的痛苦一旦可以被命名，你就觉得好受多了。然后并且你还知道很多人都在跟你遭受一样的痛苦，并且大家从好几百年前就开始遭受这种痛苦的时候，就会觉得一下好多了。这个就是人文社科开始有用的瞬间。
这好像是加瑞不知道前几期什么时候说的那个话，就是人都是需要意义的动物，你的生活一旦需要意义的话，人文社科就是你的快乐老家。朋友们，
我写的是爱生活，就是
你这又是什么
发现爱生活，就是爱生活真的是一种天赋和能力。
嗯，
我不知道你们前段时间有没有在微博上刷到讨论，是说我们有一种人是可以在生活中发现各种快乐和意义的人，还有一种人是那种捡狗屎还是踩狗屎，就像我这种干一行恨一行的人，就是生活里面的捡狗屎人。就会觉得爱生活本身是非常了不起的。我现在长大以后去看我身边的家人，我爸妈本身他们是不太有这种爱生活的能力的，但我有一些姑父，就我就有其中一个姑父，他是很平凡的，就普通的煤矿工人这样子，就是虽然不穷吧，但是也就是普普通通的工薪阶层，人生呢也没有什么大的追求，但是他非常的快乐，因为他有好多好多的兴趣爱好，他擅长一切棋牌类游戏，麻将呀、斗地主呀、下象棋呀，和热衷于各种体育运动，就是每天在家看体育频道就会非常的快乐。然后现在退休了呢，就是和朋友一起打打麻将、打打牌、去钓钓鱼，动不动就大家就去抓鱼了、抓螃蟹了，非常快乐。我看他我会觉得好了不起啊，一个中老年男性快乐一辈子，现在就会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并且是需要，如果没有天赋的话是需要习得一下的。
嗯，好精彩呀他的生活。
我也是后知后觉才发现，原来他是整个家族里最快乐的人，不是那些功成名就的人，是他。
那我顺着，我现在就非常尊敬那些会做饭的人。
你竟然现在才尊敬？我小时候吃饭的时候不尊敬。
哎，说真的没有那么尊敬，真的是不好意思。我现在就是觉得哇，会做饭的人好强啊。这里指的会做饭的人是指确实做的还挺
好吃
的。对对对对对对，不能是那种
怎样。
不能是纯粹的在做饭，还
歧视厨艺一般的人。
我不是指那些厨艺不好的人，我是真的指那些厨艺好的人。比如说就是播客圈大家都知道的田螺姑娘，田螺老师，我觉得我太厉害了，会做饭的人太强了。我觉得爱做饭的人他应该也是一个蛮热爱生活的人，就一个热爱生活的人不一定爱做饭，但是一个爱做饭并且做的好吃的人，我觉得他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因为他做了饭出来他肯定得邀请朋友吃，肯定不止他自己一个人吃，那就说明他有朋友啊。主要是我们现在城市里面获得食物还是一个挺方便的事情，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依旧会非常规律的去自己亲手做饭什么的，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我在这里写了两个，本来我就是写了一个很规矩的跑步，是因为原来我对这项运动真的没有他应该得到的那种
尊重，
因为我原来会觉得跑步没有什么门槛嘛，大家说跑就跑啦，而且跑步很累啊。那我今年就会发现跑步是一项非常神圣的活动，为什么马拉松会是奥运会的起源呢？它都是有原因的呀，因为跑步它就是你运用自己全部的身体上的每一块肌肉，你就能够跑起来，然后你跑起来了之后，你就能跟大自然、跟风有非常亲密的接触，你就成了一台人间鼓风机。然后这种跑步又会产生一种多巴胺，让你感受到非常的快乐。包括也看了《强风吹拂》这样子的优秀作品，就会觉得跑起步来 会自由，真的会自由，它有一种解放的冲动，而且是你跟自己的肉体非常亲密的接触，你就能够进入到一个不太一样的境界。我还写了一个是钱，因为小的时候对钱没有概念，就是不知道它是一个特别特别特别重要的东西，也对那种数字没有概念，所以也不知道咋样。因为我小的时候就是我奶奶给我一块钱，我就开心的不得了，因为意味着那天我可以自己买一些小零食吃。但是长大就发现，哇，钱好重要，它绝对不是一个抽象的符号，也不是你过家家的时候你说自己有多少钱可以买什么东西，它不是那样的一种活动，而是它就是能够保障你身心健康的一种非常重要的这么的一个东西。
我同意，我非常同意，就像我刚才在播客开始没多久的时候就分享的，因为小李子的5万欧元小费新闻而非常感动一样，我也觉得对于钱真的是非常的尊敬。所以我就是对于那些朋友啊什么的，他们有时候你们出去聚会啥的，然后他们给你 AA 的时候给你抹掉零头，我就觉得好人啊，全都是好人，都是侠客，就是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好的，那我们今天也洋洋洒洒的弯弯曲曲聊了这么多，大概有90%可能跟趣妹这个非常学术的概念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呢我们还是分享了最近人生路上对于一些事情的醒悟和困惑吧，可以笼统的这么说。我也不知道大家各位听众那边已经天气转凉了没有，如果天气没有转凉的话，那真的是有福了，大家可以再享受一下这个夏天，因为我是一个很爱夏天的人。但如果天气转凉的话，大家开始可以穿秋裤了啊！我真的很痛苦，我真的不想要夏天结束，但是吴师傅很开心
呀、yeah.
对啊，你不能跳过秋天了。
那我们还是来一下我们的 ending，3、2、1，
就这样。